稍微的就照着这个思路，我们再稍微仔细的和弟兄们解释。那么然后到第五节以后，那么很清楚就是众圣徒。那不要忘记啊，这个基督与教会是分不开的，教会与众圣徒是分不开的。基督是元首，教会是身体。但是呢，讲到众圣徒的时候，那不是说他是散，不是说他是一盘的散沙，不是。讲到众圣徒的时候，那就是说在基督的身体里面有许多的肢体。那我们怎样互相做肢体？那么这个很自然的就变成什么？就变成第三章第五节一直到最后那个整个的思想。所以我想我盼望弟兄姊妹，这一次我们读了哥罗西书后，我们应该对哥罗西讲什么？很当然，哥罗西最重要的第一章讲的基督啊，那么特别讲的基督怎样做元首，然后讲的教会，然后最后呢讲到众圣徒。那讲的教会，教会是有难处的，因为它在地上，所以很清楚。你如果读到第二章，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这个身体就在地上。那么怎么办呢？就是今天在地上遇见这些难处怎么办呢？那么我们的这个身体就是第十九节，而第二章十九节所说的，全身既然靠着它精节得以相助。你看，全身指着基督的身体来说的。所以不要忘记了，基督的身体是个宇宙人，不错，他的头在天上，但是他的身体呢还是在地上。那因着在地上，所以在以弗所书很明显给我们看见才有中间隔断的墙嘛。那么也因着在地上，所以你看见犹太人能够影响他，然后这个哲学家也能够影响他。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今天教会仍旧在地上，所以有许许多多的人，所以教会你看见常常一些花言巧语就把教会带到一个错误的方向去。所以不要忘记啊，讲到哥罗西的教会，基督是元首，但是讲到哥罗西的教会的时候，那不要忘记他是的的确确在彰显在地上的一个聚会。那么弟兄姊妹，那么到底拯救的路在哪里呢？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个三个非常重要的重点啊，就是接受基督，照着基督，然后呢确定元首。你看好了，今天许多人讲教会，许多人也说我们是教会，许多人有人说我们是费勒贴菲。那么弟兄姊妹，你拿这三点你就可以知道到底他是还是不是。有的时候你听弟兄姊妹交通的时候，你闻闻那个味道你就已经不对了。你慢慢你就知道说你慢慢你就知道这个弟兄到底认不认识教会。你认不认识教会，你只要从他谈吐里面就可以看得出他到底有没有持定元首，到底有没有照着基督。你如果不照着基督，你一定照着人的遗传，迟早有一天我们要跟随人的遗传。我们为什么这样剥饼呢？因为我们的这个前面弟兄这样做，然后我们的这个父老们这样做的。那么父老们为什么这样做呢？因为我们从前就这样做的。那弟兄姊妹，这叫什么？这叫不知不觉的就跟从了人间的遗传。那么如果真的主恩待我们的话，不要忘记，只有照着基督的时候，我们才能免去这些难处。否则的话，弟兄们，我再说，今天教会是许多历史是重演的，许多在十九世纪在英国的悲剧，我们没有想到在印度重演了，我们没有想到在中国也重演了，我没有想到在远东，在每一个地方都重演了。那么弟兄姊妹，回过头去看到底它的难处在哪里？难处就是这三点所给我们看见的。好，那么讲到照着基督的时候，我们昨天因为我们稍微解释了一下，我们从第八节呢一直解释到第十节，一直解释到十节。那么不要忘记，因为这一段是讲教会，所以一定要讲主观的。因为你在第一章啊，因为讲到基督的时候是客观的，所以你看讲到基督的身位啊，讲到最后的时候是十九节，就是第一章十九节。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就完了。你看见这句就很清楚给我们看见，如果你要寻宝的话，如果你要知道宇宙中的奥秘在哪里的话，我们知道说都在基督里面，都在基督里面居住的，这个是很清楚的。因为讲到基督，讲到元首。但是讲到教会的时候就不同了，讲到教会不要忘记，这一定和我们主观的经历发生关系。所以呢，这里不能只有一节，这必须有两节才可以。 就是不光是神格一切，神格里面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那么不要忘记，这是把第一章里面十九节的话再重复一遍。而且第一章呢，那个父是点点点，这是我们根据上下文然后才拆出来的。但是现在你不需要拆，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这个丰盛乃是神格里面的丰盛讲的，而且这个字在整本新约只有这么一次。所以这个所谓的神格乃是指着父神、子神、灵神里面所有的丰盛。那本来是宇宙是奥秘，因为神就是奥秘，连三而一的神都是奥秘。所以现在我们知道说，神本性就是神格里面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那不要忘记啊，弟兄姊妹，特别当你讲到这个为什么讲的有形有体呢？因为道成了肉身。所以现在你看见说这个丰盛具体化了，丰盛慢慢慢慢我们能明白。所以这个不是一个不可测不透的奥秘，不是，这个乃是给我们看已经解开的奥秘。所以在这里不只是讲到居住，而讲到有形有体的居住。那么弟兄姊妹，意思就是约翰说，他说生命之道，我们从起初的生命之道是我们亲眼看见过，是亲耳听见过，也是亲手摸过的。为什么？你怎么能摸？你怎么能看？你怎么能听？因为道成了肉身。主耶稣走在地上的时候，就借着玛利亚所给他的身体，他说我来了，要遵行你的旨意。好，那么这个是道成肉身。那么感谢主，今天因着福音的缘故，这些都不再抽象了。所以现在所有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做成的一切都在我们的里面。但是更重要的，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这个丰盛如果是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那么他们说你们就值得教会说的，在他里面，在基督里面也得了丰盛。所以感谢主，现在你看见说这个基督的丰盛原来是藏在基督的身体里面。所以我们今天不能离开基督的身体，今天你不能，你就今天你千万不要把我们自己圈起来了。如果你真的把自己圈，你觉得你已经满了，你觉得已经够了，你觉得已经丰富了，这就像当初在这个英国所发生的故事一样。结果呢，你看见尼迪翁去访问他们的时候，尼迪翁读这个史伯克的书，他们说这个你还要读这种书吗？我们有什么丰富是别人没有？别人有什么丰富是我们没有的？我们的学生都是别人的老师，我们的厨子出去不知道帮助多少人。你看见这是老底家，你看这是骄傲，很清楚的。所以弟兄姊妹，这个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就是你很清楚的，当神把那个祝福，圣灵把那个祝福放在基督的身体里面，那透过2000年积蓄那么多的丰富，弟兄姊妹，结果就流不到你身上来了，因为你已经够了，已经满了。神从来不勉强我们，什么时候你够了，你说我够了，那你就是这么多了。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感谢主。你看见神在教会历史里面的确借着一些神的仆人，他们是向着整个基督的身体敞开的。所以你看见当这个所有逼迫攻击来到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因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弟兄们是骑在这个属灵伟人的肩膀上，他们从来没有说这是我们第一次看见的。讲到国度，你看我们的弟兄没有说这是我们第一次看见，讲教会没有说我们第一次看见的。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没？因为一切哪一样东西不是承受来的？所以等到真的仇敌攻击的时候，你看见你是在这个基督身体的保护伞底下，你从来没有把头探出来，没有。但另外一方面，靠着主的恩典，因为你吸取了所有的丰富，然后你更能往前进一点。像属灵人就是一本很稀奇的一本书。你看当我们的弟兄写的时候只有25岁，那现在如果你真的找到类似这样的书的话，你在图书馆找不到的。但是不，弟兄姊妹，怎么一个25岁的年轻人，今天我想我们很多人都不止25岁了，有的人已经两个25岁了。但是现在问题在这里，今天你看看为什么那个时候我们的弟兄能够把这些向他们开启呢？那么我们说一个25岁年轻人，他能够懂得什么？他在病床上多半的时间在生病，那么他能懂得什么？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当你读这个这属灵人的时候，你看那个丰富有一部分是宾路易师母的丰富， 有一部分是开西特会的丰富，很稀奇。所以如果有的人真的要说这个属灵人到底讲什么的话，那么你就要开西的这个开西聚会讲什么。所以弟兄姊妹，你所以现在我们很清楚，你只要看看当我们今天讲这个，我们今天讲什么，我们今天讲这个罗马书，那为什么你弟兄能够把罗马书读得那么透，而且正常基督生活为什么帮助了许多的人，后来我们才知道他秘诀在哪里啊。所以等到第二次这个古岭受训，因为很紧张，所以这个大概没有两个礼拜以后就到了山下去，然后就一般年轻人留在下面，然后倪弟兄就带着这些年轻人，他们读就在那读罗马书啊。那读罗马书的时候他怎么读呢？那么倪弟兄自己还有一些同工们懂得英文的人，每一个人就拿那个时候最很重要，就是因为关于这个罗马书有许多最好最好的书，那你一定自己手里拿了两本，一个是达比的，另外一个是 Beat 的，那么还有比方说余承华弟兄就一本，然后汪小姐另外的一本，那么弟兄姊妹很稀奇啊。那这个时候呢，他们就把他们从这个教从那个从这个所领受的，然后每一个做工的人，这些工人为着帮助不懂的英文的人，然后就解释给他们听，然后尼利用说你们回去啊，还要好好读，你们不能光是把事实读出来，不只把思想读出来，你们还要把灵读出来。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才知道为什么你利用那个正常基督生活能够这样的就供应出去。那么许多时候你在神学院里面，你只要讲罗马书，很多人就睡着了。那么但是为什么今天一个最浅的人，一个种田的弟兄，一个做裁缝的能够懂，能够明白这个道理？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你看就在你利用被关起来第二年，在印度，那么主就悄悄的就叫这本书出来了，然后叫全世界神的儿女能够得着帮助。那么现在我们要问一个25岁的尼弟兄，后来或者说主实在用他到了外国，到了这个欧洲的时候，他把信息供应出去，那么现在我们要问，当然主实在是给尼弟兄有许多的启示，但是不要忘记，如果没有基督的身体，你一定所得着的丰富其实是整个基督身体的丰富。所以没有一个人可以骄傲的，没有一个神的仆人可以骄傲的，你今天只能够高举基督，你不能高举任何一个神的仆人。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这是什么？这就是教会在他里面也得着了丰盛。那昨天呢，我讲了那本书，忘记提那个名字，所以有很多弟兄姊妹问我到底是哪一本书。我想我可以告诉弟兄姊妹，那么我们说过了，你看哈，你如果今天就是说，如果今天我举个例子，比方说圣经中的植物，那么今天不需要我们再去读了。我们知道从前在纽约就是有一个弟兄，他在纽约的植物园里面，你如果今天到纽约也是这样，他就把圣经里面许多的这个植物就通通就种在纽约，就在纽约的植物园呢。那么后来呢，因为他是个爱主的基督徒嘛，然后神就升他一直到那个到好像做到了博物馆，做到了就那个整个的负责的馆长一样。那么他就写了一本书，这本书呢就把圣经所有的植物通通写通通放进来，然后呢不止圣经里面的经节都告诉你，然后就告诉你说这种的像无花果树，为什么主耶稣看见那个无花果树没有果子，结果就咒诅他，因为还没有收成的时候。那么你去读那本书的时候，你看看他是一个学者，他真的明白圣经，他也真的明白这些植物，然后把这个植物的性质就告诉我们。你看见以后就是这么大本一书，就这么厚的一本书。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当你一定讲说有人读植物，有人读矿物的时候，不要忘记那个时候你如果到你一定的图书馆去找一找的话，你看见那个丰富什么丰富，那个丰富就是基督身体的丰富。那么然后我不要忘记讲到四福音，那么弟兄毫无疑问，你讲的主耶稣一生最好的一本书，那当然是坎伯摩根的那个基督一生的关键时期。那个是这个坎伯摩根40岁的时候主给他这一本书。那么你如果读四福音的，很少有人读四福音像坎伯摩根读的那么好的。所以当你利用讲比较四福音的时候，你就知道说很多人都比较了四福音。那么当然你如果真的读下，你如果真的每一样都读过，然后你就发现你如果都看过以后，你发现最后最难的是什么呢？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圣经，就是新约道理的进步。 我们本来还不知道这本书有多了不起，一直等到那些会读圣经，像坎伯摩格，比方说像Bishop Moore， 就是摩尔主教，他怎么说呢？摩尔主教就是开西聚会最有名的那位弟兄，他说那个是个大师级的书。那么还有呢，这个我们 A.T. Pearson 这些有名会读圣经，他。